坐着听法不需要合掌都可以的，时间久的话就会酸的。要努力的去觉知自己，在坐着等龙婆讲法的时候，坐着等着听法的时候，去觉知自己，去修行自己的业处，去呼吸或者观腹部升降，什么都行，但是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修行啊，如果我们这个修奢摩他的话，奢摩他不选择所缘的，什么禅修的所缘都可以，称之为所缘的那个意思是指被观察的对象。所缘跟心是成双成对的，什么时候有心，什么时候有所缘，什么时候有所缘必然就会有心，他们是如影随形的。心的一个常态就是它是不停的去换所缘，一会抓这个所缘，一会抓那个所缘，不停的到处去流窜，一会儿去看画面，画面也是，色也是属于这个所缘，有时候我听到声音，声音也是所缘，他们是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能观，有时候一会去感知念头，念头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有时候想到过去，有时候会想到未来，这个也全部都是属于所缘，包括涅槃，涅槃也是所缘的一种，因此涅槃并不是心，涅槃并不是心，心没有了造作就会看见涅槃，因为涅槃是不造作的那个状态，那就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要修奢摩他，用什么所缘都可以，用我们想出来的那些内容作为所缘也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去视为身体是不净的，是不净观，在我们的心有淫欲很强的时候斗不过，知道说有淫欲，但是淫欲依然很强，斗不过，那就只能修奢摩他。比如如果心有淫欲很强，这个包括五欲，就直接去视为这个色身，去观内在的色身，也就是自己的色身也可以的，就会看到不净观，或者是去看外面的这个色身也可以，比如去视为这个尸体，但现在要想找尸体很难，因为尸体不太腐烂的，那因为注射了药，而且放到了一个冰的棺材里面，大部分都会有这个，就会很难看。在心有淫欲的时候，有贪心的时候，如果看到尸体尸首，心那个淫欲心就会灭掉。因此尸首啊，佛陀非常的尊重，说它是花朵，是圣者的花朵，凡夫看到尸体会不寒而栗，圣者们看到了尸首之后会非常就会懂得放，而凡夫看到尸首之后就会害怕，不会放，而只是会害怕，一旦看到了尸首，有的那个淫欲就会灭掉，它就会待不住，心就会宁静下来，这个就是修习奢摩他，用什么禅修的所缘都可以，但大部分都是属于跟我们的心在那个时候的心的状态属于对峙的状态，比如说心有淫欲就去思维不净观，去 这个是跟他们是相对的，不净光因为不美不漂亮，它是如果有淫欲心有贪心，那就是临着于那种快乐跟美。比如思维不净光，有时候佛陀也曾经教导过，有一个女人，她是城市里面的这个市花，非常的漂亮，如果谁想跟她聊聊天，只是跟她聊聊天，然后让她唱唱歌让她跳舞看的话，那必须要付费，一个晚上要上10万。一旦这个女性死掉了之后，国王就会跟佛陀报道说这个女人死了。他说哎，别着急火化，因为那时候在印度，一旦死了之后马上立马就火化。他说哎，不要着急火化，等一下今天他会带人去那地方开会，在那个女人的这个葬礼上面开个会。一旦女人来了，来了很多了，佛陀就开始就去问，就上到舞台上面去问，这个尸首就放在前面，说这个女人呢，这个曾经她一个晚上的价格是10万，从现在开始给国王10万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女人带回家去了。或你们要吗？没有人要，说可以一直拥有，不需要一个晚上10万，只是一辈子10万就可以了。没有人要了，他说好，那降价10000也没有人要。最后呢，哪怕是1块钱也没有人要了。那个曾经拼命的去你争我抢的，而且只有超级富豪才能够请得起这个女人去唱歌跳舞，去跟她聊天。这个最后呢，没有谁要了，非常多的人一旦听到佛陀的这个一问一答，然后心就会这个美跟漂亮只有存在呼吸之间。如果一旦没有了呼吸，你就没有任何人需要了。比如我们爱的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子还是我们的妻子或者是先生，活的时候我们很爱，但是一旦死了之后，我们就想办法要这个把它扔掉哪里，把它放在哪个寺庙，不想看到，不想看了，再也不想这个把它放在身边了。这就是世间的爱，世间人的爱就是那个样子的。如果我们的心淫欲心非常重，贪心非常重，我们就去思维接下来我们要死了，如果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呢，去思维，不停的去分析。以前有一位高僧大德，也就是龙婆普尊者，龙婆也是他的弟子，他得了肺结核。那个时候以前的人只要得肺结核就会死的，没有办法治疗的，他就躺着，他就躺着看身体要死去了，看着看着心集中下来，类似于心从这身体里面飘起来了，回过头来看这个身体，就会看到这个身体躺着，然后呢就会慢慢的变，心就会去思维分析，如果死了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呢，死两天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心就会视线这个线神通，死一天是这样子的，死两天是这样子的，最后只剩下骨头，不停的看下去，包括这个骨头最后也会消失，最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残留了，只剩下单一的心。一旦重新回来有身体的感觉，心就住在很深的那个禅定里面，来到无色界定，身体已经不存在了，这个禅定的力量把这个色身不停地清洗洗涤，最后就康复了。他并没有刻意让身体康复，但是修行了之后心力很强，然后就康复了。然后有好几位都是这样子的，他们思维不停地思维下去，但是有的人思维身体然后很厌离了之后就彻底扔掉了。比如说龙婆里尊者，他生病了，他是胃病，他生病了不舒服， 他就想着说，哎，说上古的阿拉罕的圣者死了之后会去投生在哪里呢？他就把心抽身出来去看，哦，去梵天，去到了梵天，这个上古的阿拉罕圣者变成梵天。一旦回过头来再看，看到自己的身体躺着，看不下去了，有的只是疾病，然后是这个是这个非常多的疾病所的温床，他的心非常的厌离，这个心彻底的把扔掉了这个身体，他再也不回到身体里面就死去了。去思维不净观，做不净观其实就是一种对峙，对峙贪心，对峙淫欲心。因此如果我们的心这个贪心很强，然后就试着来做不净观，心就可以宁静下来。龙婆从居士的时候别的不去的，只会去的葬礼，这个一旦认识的人死了之后就会参加他们的葬礼，就去思维，心会自己思维，去坐着去听出家师父念经，大部分人都是会去聊天，但是龙婆不去聊天，然后师父们念经去念他们的，自己就修自己的禅定，去思维，不停地去审视，心就会有快乐有宁静，可以压制这个贪心。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常相，有一个认识的人，那时候一起是工作的，一起在朱拉大学的时候是属于同学，他死了，他是这个肝癌，后来在国外学了之后把那个时候的那个 D 病毒带过来了，那时候的医生不认识，后来最后得了癌症，然后这个血会从嘴巴鼻子流出来，然后这个医生就不停地给他输血，因为他父母很有钱，不停地输血，不停地跟他输血，他的血不停地往外流，最后死去了。龙婆去他的这个葬礼，然后就去打坐，然后就有禅相出现了，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也许是心幻化的也有可能，所以禅相不能相信的，看到他很高兴，他跑过来找，然后自己吓一跳，因为龙婆是很怕鬼的人，他就扑过来，然后这个然后自己吓一跳，然后踢了他一下，然后这个他就躺在棺材里面，那事实上他已经死了，然后已经重生出生了，是因为对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紧抓不放，特别爱，如果以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就会其实就会投生为鬼，他死了之后依然接受不了，拼命的去躺着去压着自己的尸首，就以为说这样去躺着的话，这样的话这个父母会找最好的医生来治疗，没有智慧的心会看到这个身体死去了，本来应该直接放下的，结果就更加的紧抓不放，因此每个人的心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训练好的心就会看到身体死去，会觉得说，哦，每一次出生每一次都死，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别再出生，心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损失，不想损失就会很痛苦，因此死亡对于修行来讲并不可怕，如果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美德坚信的话，我们是不会害怕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坚信自己的美德就会害怕，所以现在就要着急马上去培养美德，因此在心有烦恼习气的时候就跟相对的法来去跟他抗争，有贪心就会可以去思维不净观。 或者是如果我们的心有嗔心很长，然后这个对某一个人很怀恨在心，真正可以帮忙的修习奢摩他，真正可以帮忙的这个对谁恨，对谁写嗔心，那就修慈悲观。如果能够修慈悲观，嗔心就会消失。以前啊，龙婆曾经不喜欢一个人，因为一起工作就总是很惹麻烦，做什么工作都无法成功，都无法完成，就很厌倦，会很烦他。那个、其实已经属于嗔心的加准，每一想到就会很烦。因为龙婆的一个常态就是，因为是属于嗔心比较重的。有一天呢，这个在打坐想到了他，嗔心又会升起。打坐正在打坐的，然后呢心聪明起来了，然后就去思维了，说哎，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呢？为什么他是他对自己不自信呢？这个做一件工作啊，纠正了又纠正，直到工作无法按时完成，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是白白浪费的。去思维，后来想起来，
哦，
他出生在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就在反冲那边，听到声音，有时候这个会有飞机扔炸弹，在家里面是不能待在家里面的，父母就会把他抱着然后去躲，这个会泡在水里面，蚊子也咬。一旦那个炸弹扔在这个曼谷，然后这个大地都会震动，所以他的生命一直是很不稳定中，这个出生一直处在恐惧担心害怕的这个日子里面，所以他长大工作以后就会充满了担心，害怕工作不好，害怕被别人批评，各种各样的担心跟害怕。哦，他之所以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他害怕。一旦心明白了这一点，嗔心就消失了，心再也不生气了，反而是可怜他，悲悯他。这个称之为在修习慈悲观。看到没？修习慈悲观并不仅仅只是灭当苦难行的灭当，那个太肤浅了。如果我们看待别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他，我们理解他，慈悲就升起了。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人呢？因为他缺少某些东西，他会努力的在挣扎纠结，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的人。比如现在这个泰国人对某一个国家的人特别生气，拼命生气，动不动就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的，本来实际上自己什么也没有的。但是如果我们去修慈悲观，并不仅仅只是做慈悲观跟做那个做功德回向，那个太肤浅了，不会康复的。如果我们能去想说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缺乏缺失，因为他缺乏对自己的自豪感，他缺乏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真的很可怜。本来在可怜升起的一瞬间，这个嗔心升起了，慈悲升起的一瞬间，那个嗔心是待不住的。我们可以试着看一看，假设我们生气，对某一个人生气，对谁生气，我们可以试着看说，如果我们是他，我们会怎么做呢？如果我们是以真正是很公平的、很公正的去思维、去考虑，我们就会有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恨的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如果我们处在跟他一样的这个情况、一样的这个条件，我们也会跟他这么做的。一旦这么看到，然后马上嗔心就消失了，就会升起了同情跟理解，慈心跟悲心马上就会升起来代替了。我们的心就会宁静，我们会获得的就是心里面获得宁静跟快乐，这个就是属于奢摩他的业处。那并没有只是肤浅的仅仅是西佛呼陀之类的，如果懂得去看刚分享的那些，包括这个做不净观，并不仅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去葬礼上面去看事实也可以，去那个棺材里面看尸体，或者是 有嗔心对谁生气，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哦、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呢，就会明白。一旦只要明白的话，只要理解，我们就不会生气，我们就不会恨谁的，只要这个能够理解就行了。如果我们所处在跟他一样的环境下面，处在一样的这个情形下面，我们也会这么做。如果一个人能这么想，嗔心就会消失。因此修奢摩他的禅修所缘，那什么都行的，很多的，用这个相对的，有贪心就去思维那个不美不漂亮的那个对象事物，然后有嗔心就去让心升起慈心，升起悲心。如果他迷失不知道是非对错好坏，方法修奢摩他的方法就是并不仅仅只是念诵迷失，然后在迷失不知道是非对错好坏的时候，就需要思维，看什么东西都要有因有果的去看。如果我们愚昧的去看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必须要看说我们所做的是因为我们的愚昧跟迷信，还是因为是很保持理性的。比如说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仪式，必须这么做那么做，希望说这个天神可以帮忙我们。那我们就要去思维说，哎，佛陀教导让我们要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是自己的靠山，要看待天神要像这个一样是受苦受难的这个难兄难弟，而不是我们的这个靠山，其实只是朋友。朋友们这个受苦的时候能帮忙就帮忙，但是并不说是一切是求，一直都是求朋友来帮忙。假设我们有一个朋友，然后如果什么事都求我们帮忙，我们这样的朋友我们也不想交了的，因为太多的负担了。别说是朋友了，其实亲人也是一样的。如果谁这个有一个亲人，那个什么事情都不自助，什么东西都找我们帮忙，所有的事情都找我们帮忙，这样我们也很厌倦，我们同样也不愿意了的。因此我们必须要看，要努力的去自助，必须要有因有果，做什么东西必须要有因有果。比如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迷信的人，我们就要去更多的用到理智，然后就可以减轻这个愚昧，然后心就不会随着散乱，随着这个愚昧，这就可以获得奢摩他，去思维去分析，要有因有果的去思维跟分析，然后就可以对治愚昧迷信，就可以做得到。如果心这个昏昏沉沉的，就可以去这个刺激他，心很悲伤那个沮丧，现在的人沮丧这个抑郁症很多，现在的这个症状很重。以前龙坡出生的时候大概是18-900万人，那是不会觉得孤独，然后到处都是朋友，在家里面也有朋友，在学校里面有同学，工作呢也会有朋友，公司里面会有朋友，同事做朋友。但现在这个时代人很多，像泰国有7000多万人口，反而觉得很孤独很无聊，没有谁跟自己说话，就一整天跟着手机说话，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然后碰到他的名字就跟他说，哎，跟他聊天很快乐，但是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知道，只是看他的画面，他也许用的是明星的画面，但是如果他本人很可能是非常的丑的，都有可能。那我们没有朋友，现在这个时代严重的缺乏了朋友亲人，真的很可怜，生命没有任何的温暖的感觉。泰国的这个社会以前是非常温暖的一个社会，我们有朋友，我们有亲人，我们有兄弟姐妹，有困难的话大家就会相互帮忙，大家 有快乐大家一起享受，然后有痛苦的一起同甘共苦，那以前这样子的。但是现在社会变了，大家越来越有钱了，我们不需要求别人了，我靠我自己就可以活下来了。然后现在这个时代国土的人变多了，但是我们真正认识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生命没有任何的温暖。如果我们懂得去看说，哎呀，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觉得我们有快乐，我们真的快乐吗？那原先要去哪个地方都是走的，或者是坐公交车，现在坐汽车坐飞机看起来好像很有快乐， 看嘛，生命真的有快乐吗？那这些物质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吗？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的生命更加的孤独无聊，所以才会抑郁症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努力的要更多的能够回到世间，这个修行啊别逃离世间，修行啊要认识这个世间，活在世间，一定要能够活在世间。如果修行了之后要逃离世间，一直钻到山洞里面或跑到寺庙里面去，这样的人修行很难，因为逃离世间并没有理解世间。如果理解世间，了解世间，就可以跟他和平共处，但可以不苦。我们看到所有的人，他们非常的孤独无聊，心反而非常的可怜他们。我们活在世间，我们有的心有的只是慈心跟悲心，我们的心可以宁静跟快乐。因此这个属于奢摩他修行这一块非常多的方法是很多的。这个给大家说一些例子给大家听。至于毗婆舍那这一块呢，根本没有什么很多的，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去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要去这个知道身知道心。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讲，也就是知道名知道色，说的那些人听不懂，所以要知道名知道色。比如像以前龙婆还没有出家，龙婆修行，高僧大德就表扬说修行很好，修行很棒，然后去帮忙教法，谁需要想学就去教他。那个时候在这个《瞭望》杂志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分享，很多人就去这个互动，心就会很满足。然后有一天就会有人来干扰说，哎，你说了这个讲的这一段不行，必须要知道名法知道色法，必须要看到心怒。这个你怎么讲到心没有讲到心怒呢？这个说着说着然后骂骂骂骂，然后就会消失了，然后自己就放慢，哎，这怎么回事？他来了之后就骂骂骂骂骂完了就走人了。如果看到谁不对，那就直接说，哎，说什么不对？那真正对的是什么？这样这个才能称之为悲心。然后不然的话，来骂骂骂骂骂完了之后就走了，那个不是悲心，那个只是自我炫耀、自我权，没有看到。所以龙婆就想说，如果有一天自己要来学阿毗达摩，但是先让自己修行修到自己觉得真的很过瘾了之后再来，然后自己走在实修的这条路上面，自己并没有走在经典理论的角度，所以先要修行让自己觉得心里面过瘾了之后再说。在出家之前，龙波就去阿姜摩诃布瓦尊者的寺庙去讲求阿姜摩诃布瓦尊者的实修方面的法那个书籍，要想得到很难的。然后里面的这个出家师父就骂说，你要来干嘛？这你是居士，这个是只是针对于出家人的，居士们是看不懂的。然后龙婆就只是合掌，你想骂就骂吧，然后他不停地骂。然后另外一出家师父很悲悯，就把书拿过来了，然后龙婆就出家了，说因为我要出家了，然后说这个你是读不懂的，你根本看不懂的，看不懂没关系，我会努力的去读的。然后就得到了书，那之后就去这个阿毗达摩的瓦马哈塔去寺庙，说这个阿毗达摩这个有几本这个书我全买了，有多少我买多少，然后就运了几大碟过来，然后就把它这个运到寺庙把它放起来，想着说修行啊，然后呢就会再来学再来看，那先修行，那如果先读的话就会变成那个像他们那些骂自己那些人一样散乱了，然后就先修行，一旦修行一段时间了之后，心里面觉得很舒坦了，然后试着去看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那个其实就是自己透过实修所亲证的，大部分就是那些，但仅仅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命名，这个命名那个说的名称不一样，就可能会相互之间可以把对方打死了。为什么？因为看境界看不出来， 如果看境界看得出来的话，即便你称之为什么名字都随他，使用的是命名可能不一样，大家说出来也能够听得懂。比如说修行人啊，如果这个境界是阴暗的水平，如果相互之间聊天，比如说我们去顶礼这位高僧大德，他用这个语言来教的，然后自己也能听得懂。如果去找另外一位，然后他是另外一个语言说的，然后也能听得懂。因为自己知道说事实上真正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说用的语言不一样，因此并不需要受到惊吓。对于经典并不需要受到惊吓，有的部分是对的，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些部分根本没有意义，有的是有一些偏差的。比如说在三章里面有描述到世间，世间这个世上那个佛陀并没有教，那是后面的人杜撰出来的。怎么佛陀没有回答的，他们就会努力的去增加，但实际上那个都是属于这个后面杜撰出来的，一旦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经受不起挑战的，因为那个并不是，那个是错了的。比如说哈恰拉入，哈恰拉入，如果从它的含义是指非常多名法生的地方，很多名法所出生的地方，问说它在哪里，这里这个回答不了了，在研究经典的人回答不了。哈达亚意思就是心脏，因此所以那个心一处色就是在心脏里面的那个什么这个颜色那个颜色，如果有这个颜色在滋养这个心脏，然后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性格。但现在这个时代的可以换心脏了的，他的性格并没有变，所以科学可以验证说这样的这个教导并不是佛陀的开示，那是属于后面的人杜撰出来的，是为了要努力的要回答那些事实上自己没有明白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实修的现实修，如果哈泰路他们是不认识的，但是他们是知道明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明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在胸口里面冒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冒出来的，这个无论是苦乐好坏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贪嗔痴也是从这里冒出来的，善不善也是从这里冒出来的。这个哈泰亚它的并不是指心脏，它这个哈泰亚意思是指中心。神经君说中心吗？它就从中心里面冒出来的。因此研究经典或者是实修这一块，这个他们是没办法达成一致的，但是如果修行就会明白了，而且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实际的这个状态，没有亲证。一旦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不会生气了的。起先这个读了之后会生气，说哎呦，他这么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事实实际的东西，他会这么说，真的很可怜。这个还拼命的去努力的去学，却果没有看到这个境界，说那必须看到境界，必须看到境界，但是他没有看到，那也值得同情，不会生气的，不会恨谁的，就会慢慢的去学，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自己的心也可以宁静更快乐。看到了吗？这个奢摩他这一块并不仅仅只是指入定，它并没有那么狭隘。奢摩他的业处在经典里面称说啊，这个用什么所缘都行，这个概念型的所缘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内容，可以比如说想的不净观那也行，去思维身体，那个全部都是在思维分析，或者去这个思维生命，思维这个思索，全部都是想象出来的，根本没有实际的这个境界来承接，那个称之为概念型的所缘可以用于修习奢摩他，这个设法的所缘也可以用于修习奢摩他，这个比如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这个呼吸是设法，进行看到身体走，不停地去觉知，心不会动荡到飘到别的地方去，那也是奢摩他。看到腹部膨胀收缩，心不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也是属于奢摩他。或者用设法也可以，用名法也行，修于奢摩他。比如说昨天龙坡礁有一个女众，她别的做不了，她只能关心，那就是让关心的时候，如果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是不行的。 然后要去看到新的三法印，一直看到新的三法印是做的不行的，必须要懂得休息。那让心获得休息的方法就是用明法，用明法，比如用空间，比如我们让我们的心属于正常的状态，以正常的心然后去感觉，我们就会看到空在里面的空跟光明，然后让我们的心去休息在光明上面，那个就是什么
它
在空上面，那个称之为空无边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心作为智者观者，在我们本来应该去看空的那个是被观察的对象，我们逆流回来看智者的心，我们就会看到作为智者的心它就会灭掉，就会变成被观察的对象，又会升起新的智者，然后就不停地这么重叠重叠，然后这个也是属于色摩他的修行，这个称之为事无边处。这个龙婆不建议，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修，因为这个很容易连着，而且很难对治纠正。如果接下来谁玩这个的话，一旦一想到修行，心就会去抓住这个智者的心，然后就一动不动的了，然后要纠正要花好几年。所以别玩那个，那仅仅只是去感觉到那个光明，试着闭上眼睛让自己的心很正常，很放松很放松，但是不要让心放迷惑，然后试着不停的呼吸也可以让心放松，然后想到那个空，我们的前面的那个空，然后试着带你心去到那个空里面，这个属于休息的地方，这个属于对于那些关心的人可以用于休息的。然后修毗婆舍那去看到心生灭，那修色摩他呢就去跟空在一起。因此就像龙婆一直在说，好几个人教说关心的方法就让心空，说那个不对的，那个属于色摩他的禅修，让心空是不行的，然后以空作为暂时的休息，让心有力量，然后退出来，别睡在那个空里面，要退出来让它重新安住起来，然后去看生灭，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一会到过去，一会到未来，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它，一会跑到眼耳鼻舌身，然后心跑到哪个地方都去及时的知道。在真的观心的时候是观两个，第一个是观在心跟心同步升起的感觉，心苦知道，心乐知道，心好也知道，心坏也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去看心的运作，心去看眼根方面的画面也知道，跑到耳根去听声音也知道，那也可以看两个，去观感觉，心里面有什么感觉也知道。还另外一个就是观心的行为举止，心会去做什么知道，去看画面知道，去听声音知道，这个慢慢的学，并不是必须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么做，这么开始切入观心，观不了去观身，观身其实如果成绩是修什么它就提升上来，一旦心宁静，别只是很愚蠢的那么去宁静，宁静完了之后就去看说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一旦这个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心就自然作为这个观者了，因为这个被观察的对象跟这个能观跟所观永远都是如影随形的，心跟所永远都是如影随形的，一直在一起的。因此一旦我们看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肯定有了智者的心了，不需要去找他的，无缘无故去找智者的心是找不到的，而他就会马上变成去想的心了，因为智者的心没有可以供你去找的，因此别去找他。比如我们坐着，语气本来应该去想得很疯疯癫癫的，然后想到这个那个的，然后坐着的试着去觉知，看到了吗？什么坐着？什么是放在这个椅子上面？什么东西是有这个气息进出的？不停地去观下去，什么东西有苦在掺杂进来？坐久一点就会酸，就会痛，苦就会掺杂进来，这个试着这么不停地这么去观，就可以开发智慧，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坐着的身体不是我，在身体里面升起的苦乐也不是我，这个苦乐不苦不乐升起在心里面的苦乐不苦不乐也不是心，心本身也不是我，然后升起的苦乐好坏也不是我，就会看到没有个我，一旦没有我也就没有了苦所着床的这个温床。如果我们觉得身体是我，一旦身体老就是我老，身体病就是我病，身体死变成了我死了， 或者是这个心一会失望，一会如愿以偿，心就会一直处在这个动荡起伏，随着欲望。这个每一次有想要，每次都会有苦，想好也会是属于好人士的苦，想坏也属于坏人士的苦。想好了之后去做好，就会有好的这个结果，但是不会涅槃。想坏，然后就去播种坏的这个因，去动手去做，就会有这个苦的这个结果。这是公平的，怎么播种的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我们就慢慢学，然后法不难的。因此我们要去训练，应该去训练观境界。起先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这个心如果被贪心干扰了，然后斗不过就去视为不净观，去有在觉知自己，心充满了嗔心的话，这个觉知自己觉知不了，那就去修习慈悲观，心就会宁静下来，心很愚昧很愚痴，做什么东西都去多多的去保持理智，想到应想到果，心就可以安住宁静下来。或者是心喜欢跑掉，然后就去呼吸，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心就会可以安住，而且可以宁静下来。这样的话，一旦我们的心有宁静，宁静而且安住了之后，就去开发智慧，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苦乐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好坏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心也并不只有一颗。心一会儿快乐的心升起了，之后快乐的心灭掉，一会儿苦的心升起了，苦的心灭掉，好的心升起了，贪嗔痴的心生了就会灭。这样不停的训练去观，这属于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一段时间，心累了，就回来休息什么他。就可以回来修我们所擅长的圣摩他，擅长于什么就选择什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但如果我们训练得很熟练之后，修圣摩他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用什么都行的，这个去让心空也行的，去紧盯呼吸也可以，紧盯腹部也可以，去思维不净观也行，去思维别人的这个因跟果的来龙去脉，就会升起的悲心，心也可以宁静，就可以有了力量。一旦有了力量，心宁静安住，然后就继续去开发智慧。什么东西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呢？这个他曾经有号称他是我吗？我们试着去观察嘛，坐在椅子上面的这个，他曾经有说过他是我吗？他从前没有说过的，是心自己想象出来的，说这个是我。这个身体他从来没有说过说他是我。那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分离苦乐，他有说他是我吗？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我们自己去冒领的。这个真正骗的是我们自己自欺，然后没有谁骗我们，心是自己骗自己。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慢慢的学，慢慢的去体会。好，一号在固定形式是用念诵打坐观呼吸，同时去念诵，或者是会做身体的动作，如果很昏沉就会去惊醒交替，会看到身体酸痛，会看到这个心一会跑到过去，会跑到未来，有时候什么也观不了，就好像是犯迷糊了，请求龙婆开示适合自己的禅修的方法。你的修行是 OK 的，就继续用功，你慢慢不停地去体会，说自己的修行啊，这个是因为什么，是有想好吗，有想修行，你动手修行啊，是因为想看到实相，还是因为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得到，想好，要这样不停地去知道自己。我们需要的是看到身心的实相，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有时候心散乱看不了，那就去修奢摩他，让心有力量，是为了要继续来看到身心的实相。心依然散乱，你的禅定不够，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在外面， 心依然没有安住，依然会好到外面，空在外面。如果心在空里面，在光明里面，那个属于圣摩他，不会升起智慧。要努力的逆流进来，返回来，来觉知身体，来返回来觉知心，让心真的安住。那你试着修给龙婆看一下，回来安住给龙婆看一下，不错的，非常棒。因此在修行的时候，到了时间修奢摩他就要去修奢摩他，到了时间来开发智慧就开发智慧，但是开发智慧心必须要有力量，必须安住。如果心这样这个是飘在外面，是开发不了智慧的，是散乱，不错的，很好。是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观身体呼吸，每天大概一个小时，每一天都是这样。然后日常生活中训练，透过觉知自己来培养觉性，在接触境界的时候，看到心想演绎造作会自行演绎造作，在固定形式的时候，看到心很有时候可以轻松舒服，看到境界的无常变化，最后又会变成有沉重的那个境界，依然紧盯，请求龙波开示。不需要做什么很多的，你是怎么做的就怎么做，那是对的，你修得很好了，而且心量也很好，安住的也很好，修得很好，就持之以恒的去用功，然后你就会看到心啊，它自然的状态就是会进步的退步。今天修行看起来很好，然后或者是有一天很散乱，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因此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一直不停地在进步，它有时候会有退步的，也不需要受到惊吓。你的职责就是它退步也去修行，进步也修行，不会放弃，不会扔掉。二号的修行非常的棒，心很有力量，运也全部分离开了，非常好，就去持之以恒的去用功。现在在紧盯，在紧盯的时候就是收摄进来的，然后就会聚焦在某一个点上面，那个就属于紧盯。你要去知道心的行为举止，现在心在紧盯的也要知道，接下来心做什么一点点东西就看到了，别让它卡在这里，退出来。对，这个很好，看到了吗？心很快就会愉悦起来了，非常棒。二号非常棒，修行非常好，继续用功。三号，您遭遇紧盯，仅仅只是想到修行就会一直是很扭曲的，然后平常是会去感觉自己的脸，观呼吸，日常生活中会观手脚的动，缺乏镇定，非常紧盯，没有看到想要好的欲望，但是开始看到心喜欢对比，这个看到烦恼习气，看到害怕自己不好，发愿这个一辈子修行，但是害怕自己修错了，请求龙婆开示。如果能看到烦恼习气就不会错了的，如果看不到烦恼习气就肯定错了。我们修行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也行的，但是最后也会看到心，因此能觉知身就去觉知身，如果心里面升起了什么烦恼习气你能看到，那个就不错了。至于说紧盯，接下来越来越熟练的话，紧盯就会减轻的，依然还不熟练，很习惯于紧盯就会继续紧盯，不需要受到惊吓，去用功吧。一号迷失很厉害，感觉到了吗？心迷失不停地跑了。好，四号，四号啊，别带你让心昏沉，这个就是你的弱点了。如果你去装修让心昏沉这样子的，这个是不好的，要努力的觉知自己，要醒过来，醒过来，要把自己唤醒，别放任让心昏沉下去。对，觉知。 这个以身体帮忙或者以呼吸来帮忙，要觉知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自己，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自己，别带领让心昏沉犯迷糊，要把心唤醒，呼吸了之后要醒过来，呼吸了之后要醒过来，对，看到了吗？心跑掉了，去呼吸，然后带领让心昏迷，要知道说有带领，呼吸了之后心跑掉，跑去想了，要知道说他跑去想了，知道他跑掉了，就这么去用功，要常常的去用功。五号，固定型的用功是透过精行为主，如果我们不太累的话，同时也会觉知身体呼吸，如果一旦出去见到外面的人，就好像觉知会比在固定型用功的觉知更轻一些，就对自己不满，请求龙坡开示，就固定型的用功去持之以恒的去用功，然后在日常生活的修行，这样才能做得到。固定形式用功其实就是搜寻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呼吸了之后心跑了知道，心去紧盯呼吸了知道，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然后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的一瞬间，心就会开始工作，就会跑来跑去的，有时候会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这样你就可以去观心了，去知道心了，因此在固定型用功的时候，修行业术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得到。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之后，每次接触最后每次都会进到心里面，接触了之后心有变化，我们去知道，就去知道心。因此固定型用功其实就是训练演练，去可以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之后，我们的心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曾经及时的知道心的变化很熟练了之后，源自于我们固定型用功的训练很熟练，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得到，起心的时候都会是坎坎坷坷的，不需要对他生气的，我们想好就会努力的说，哎，没有像让自己想的那么好呢，那个时候那是属于贪心，然后又会对自己很烦，那个属于嗔心，去修行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六号，心力增长了，开始可以看到心跑去紧盯，但是依然有干预和打压心，后面的时段看到这个行运在胸口里面造作嗔心越来越频繁了，即便没有境界，日常生活中开始能更频繁的觉知身体，在前一天看到觉性自行升起，看到走神，接下来会升起了一种领悟，知道说刚才根本没有个我存在，会受到惊吓，不知道说是真的看到还是散乱，是真的看到了，就是你是怎么修的就怎么修，就会慢慢继续进步的，想进步很快，那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功的，去修行每一天去用功，他就会自然慢慢的好转提高的，修行很好很好。七号，稍等稍等，二号，现在这个是带领心昏沉了，二号，把心退出来，呼吸加重，呼吸加重，深呼吸，然后把心唤醒，别让它浸泡进去，然后这个别让它浸泡进去。对，到了几号？好，七号，请讲。固定型的用功，每一天用功，用念诵佛陀，看到心作为知者，觉心更加频繁了。依然哪个地方需要调整呢？不需要调整的。什么烦恼心升起了之后去知道就可以了。你感觉得到吗？你的哪个烦恼心就比较多？慢慢的去看， 必须要自己去看见才能够亲证才能明白，不停地去从自己的烦恼习气里面去学习，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这个烦恼习气会升起，那个烦恼习气会升起，去知道喜欢修禅定也可以去修的，没关系，但是在修禅定的时候别让痴掺杂进来，不然就会昏沉，别扔掉觉知。七号，你在心入禅定的时候也必须要觉知自己，别扔掉觉知自己，心集中下来，即便身体消失，整个世间全消失了，依然是有决心在呵护心。非常好，这样训练也可以的，就去训练吧，喜欢往这边这条就走。你试着从禅定里面退出来给龙婆看一下，你试着退出到外面的世界，感觉到了吗？是有从里面的那个情绪有把它带出来，是有昏昏沉沉的从里面带出来了，这说明你修的这个禅定啊依然是有痴掺杂进来的，所以不要扔掉觉性，这样即便是修禅定也不要扔掉觉性，因此否则的话，不然的话你的心出来之后很呆滞的会卡在那个状态里面，那个不好的。非常棒，禅定这块很好，但是训练这个入定要很熟练，你要训练他让他退出，而且要训练带着决心去这个维持，不要让决心消失。七号非常熟练于修禅定，很容易入定，但是依然不熟练在里面维持，这个痴往往就会掺杂进来，在退出来的时候依然会有痴会带出来，慢慢训练，非常好，你训练这条路也很好玩，很好玩的，但是别出去看到外面的东西就行了，但是如果这么入定的不会看到什么的，但是如果一旦进去了之后退出来之后，在退出到外面的时间退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想知道想什么看见什么就会出去了，那个不要，那出来就出来，完全出来，别卡在中间，如果卡在那个中间接口的那个地方就会被禅相骗了，对，现在这样的心是很好的，七号现在这样的心很好，感觉到了吗？你刚才啊在你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在觉知自己，这个在你没有做的情况下在觉知自己，如果有在做就依然还不是真品，必须要没有刻意在做，决心升起，有禅定升起，是在没有任何刻意的情况下，但是起先也必须先要有刻意，慢慢去及时的撕破它，因此在入定的时候别让痴掺杂进来了，要带着决心。八号，固定型的用功是透过念经看到嘴巴的这个洞一张一合，在修禅定的时候或者是观经行的时候，如果同时听龙婆的法谈就不会迷失很久，在日常生活中观身就会比较明显，有时候看到心的运作，这个在那念头的背后觉得说禅定依然还没有安住，请求龙婆开示，禅定也好转了，但是依然习惯于呵护，心依然有些呆滞，依然有在刻意，别刻意的力道别太强了，迷了知道，迷了知道好过于害怕迷失，然后一直呵护他，害怕迷失一直呵护，心就会呆滞，心就会僵硬呆滞，那个不好，你能松开吗？那个呆滞你试着伸伸舌头，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吗？对，别让他这个呆滞，又开始呆滞了， 因为习惯了，因为习惯于去呵护心一动不动，要胆子大一点，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宁静可以的，让稍微获得一点休息就出来工作去观身体，身体不是我的，这个去思维身体，这个心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就去思维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的去观。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最近一段时间的那个小飞虫特别的多，那它如果咬的话就会有病毒，它是吃肉的一个这个动物，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这个过敏，而且会细菌感染，很难康复的，请回家吧。